由于受到疫情封锁的影响，大悉尼及周边地区的建筑业史无前例地被叫停了两周，原定于7月30号午夜结束。但是现在看来呢，大悉尼的封锁继续延长至至少8月28号，对建筑业的主要限制呢仍然是存在的。比如说在疫情比较严重的八个政府辖区 Fairfield, Canterbury, Bankstown, Liverpool, Parramatta, George's River, Cumberland, Campbelltown 和 Blacktown 之内呢，是仍然禁止建设工程的。来自这些地区的建筑工人也不能离开他们居住的区域去上班。在这些地区之外，将允许在无人居住的环境当中施工，但人数仍有限制。那么对建筑行业的有条件放宽限制，对行业而言有没有实质性的帮助呢？过去的两周停工期，华人建筑行业的情况如何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澳洲华人工程师协会的会长，同时拥有自己建筑公司的 Herbert 来跟我们讨论一下这些问题。我们的建筑工地已经停工有两周了啊，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过去的两周里，我们的华人建筑行业还好不好？
据我了解，所有的在大型工程上面的华人都波及了很深很深，基本上在上两周的期间之内完全都是停工的。两周之前我们进行开工的项目有28个，28个工地全部停掉了，那些留在危险区域的工地还是在关闭状态，所以从下周一开始我们有14个项目可以重新开工，但是还有14个项目还是处于关闭状态。即便现在14个工地开了之后，但是工地可以开，去工地的人他的区域性又被限制了。我们有一半的工人都是居住在8个危险区域里面的，所以他们也不能被豁免去开的工地的位置里面去做工程。
那么在就业方面呢？
我们基本上50%的劳动力完全被限制掉了。我们有22个就是安装消防水管工，我们有6个是专门安装烟雾警报器系统的工人，我们有4个 dry technician 不能去工作，我们有6个 wet technician 不能去工作，全部都是因为居住在这个危险区域里面，所以他们不能去开工。但是我听下来其他公司的话困境更加大，基本上公司的老板或者管理层已经开始裁员了，没有活不能开工，他们就非常非常直接的实际的就切断了他们的公司工作的来源。
我们知道建筑行业非常特殊，合同呢一般是有规定的工期的，你要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完成工程的建造，对吧？那么由于这两周的停工及之后啊，我们看到限制措施其实还是继续存在的，会不会存在说比如工期被迫被拖延的这种情况呢？
这是肯定的，所有的工期肯定会被拖延，我们只能来改变我们自己，来适应不同的 policy 和不同的 regulation。 我们已经把原先该去哪里的工人又换到另外一个可以上班的工地上面去，有些工人的话我们把它改变他们的工作性质，从安装工人变成消防维护系统的工人，这样子的话至少能保证还是有工作可以持续让他们做。
这在政策上是被允许的吗？
这个在政策上面是允许的，但是也是基于我这家公司的一个部门的安排，因为我们公司除了工地的安装，我们还有就是现有的大楼大厦的消防系统的管理和维护和测试，而这一部分的系统在新南威尔士的法律里面是归结在 urgent critical maintenance 的这个系统下面，所以是完全是合法可以去做的。本来我们这个部门里面就是有6个Service Technician 在里面做这些事情，现在就是大家再往里面再投入人力，达到什么局面呢？就是本来一个月应该要 service 的这个工作量，我们半个月就做掉了，下面半个月空的话再等政策改变再进行商量，可能会把员工再叫回到我们的公司里面去做一些 training 或者是 online 的 training， 不让他们的这个 momentum 停下来，只能说是一个缓兵之计。像有些公司它只是单一工种，他没得选择，他没有这个灵活度，那他只能跟着政府的政策走，只能壮士断臂了。
所以说这个损失还是很难做一个预估的，对吗？
现在只能预估到已经损失2周所有的人员的那个工资。比如说我们的部门还具备设计部门，我们的设计人员是要拿公司的工资来持续他们的一个工作的，但是他所做出来的产品或者是结果 是需要体现在安装上面才能真正产生利润的。现在设计是一直在做，没有停，但是安装没有实现，所以根据合同上面来说的话，你还是拿不到钱的话，还是有一个成本在那边不停的在往上增加。这就是那些隐形的成本是政府看不到的。
我们看到在最新的疫情限制措施当中呢，部分是放宽的，但是对建筑业呢仍然有很多规定。那这种程度的放宽到底有没有效？能让行业恢复正常吗？
从大方向来说，政府肯定是希望这样子的。但是真正要落实到每一个项目每一个楼的结果上面，是完全取决于这个项目上面的团队是怎么来用尽一切方法，然后想出一个非常非常良好的一个路径，一个措施来实现它的。2020年我们已经受到过 COVID 的一个冲击了，但这个时候大家都是 survive 下来的，但是2021年这次的冲击更加大。澳洲建国200年从来没有碰到过关两周甚至关更长的这样子一个局面，没有任何一个我的客户和我的下面的工作人员甚至我自己都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未知的一个风险到底能不能在两周或者它的政策放宽之后整个 difficulty 能不能被 overcome 这样一个过程，完全取决于等工地真正开了之后，所有的比如说我们客户的管理层和每一个在工地上面做工的公司的管理层是怎么协商、怎么协调、怎么优化，可能也会涉及到我们可能需要加班加点，又变成三班倒，有些项目可能客户自己也一头雾水。
建筑业是极少数完全没有办法在家工作的行业，那我们能不能理解为只要有限制存在就没有办法完全的免于影响呢？
你说的非常正确，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是要出工出力的，这个不是坐在电脑上面打个响指就可以把一套系统做出来的。已经拖了两周，这两周就像泼出去水，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没有任何的机会把它给弥补的。要弥补的话也是需要用更长的时间来把这两周的这个 delay 的这个量给消化掉，对吧？就像蝴蝶效应一样，这一波又一波又一波又一波，到最后对于项目最终的 delivery 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我们的 population 不停的在增长，断了两周基本上需要两年的时间去把它消化掉的，所以这一环扣一环，到最后的话估计就是一个 long term 里面才可以把仅仅这两周所 delay 的东西才能完完全全消化掉。
我们知道在政府层面呢是给出了一些救济，而且呢已经有了一个提高，但是这些救济这个提高对于建筑业行业而言够不够用？
据我所知，我们的工人如果他因为疫情的关系没办法工作超过40小时一周的话，或者低于20小时的话，他可以独立的向政府去申请补助。公司的话还是根据政策上面说的，是根据他的 turnover 一个营业额，营业额只是相对于零售行业，他们一天少卖掉200杯咖啡，那他们的营业额就马上下降。但是我们这边到最后公司的运营是要看你的利润的，你可以有很多很多很大的营业额，我们的营业额没有少，因为我们合同已经签好了，我们有多少合同就是多少营业额，但是成本上面是不停的在增加，这样子的话政府是看不到，所以他们的这个对我们来说是空谈。
所以从一个行业内人士的角度来看，你会觉得比如说像去年疫情期间 JobKeeper 这样的补贴会更加的合适吗？
应该就是要做到 JobKeeper 这样一个程度，目前的这个补助方式太浅了，它针对的不同的行业它的效果也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他不给你 keep 的钱，有些人他没办法 continue work 了，他连人都要裁掉了，哎，谈不上什么营业额不营业额了。
现在看来疫情也不会很快的过去，那长远来看，如果建筑业要在疫情当中取得一个良性的发展的话，你觉得在哪些领域行业内尤其是华人行业可以做出一些相对的调整呢？
如果是在一个基本的 skilled 互通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化整为零或者化零为整，比如说这家公司他可以做但是他的员工不能做，而我的员工又可以做，那我可以把人员分给他们，互帮互助，把现有的资源做到最大化的利用。这个时候在面临自然的挑战的情况下，我们就得抱团了，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这么做了。
好的，谢谢赫本参与我们的采访，让我们知道了啊，原来在建筑业，就算已经放宽限制，想恢复到正常的水平，仍然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